数天的奥秘第二卷，概览1401，真实的历史便从这里开始，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具有代表性，每一个词都具有灵异。本章所讲述的关于亚伯兰的事，代表主从童年到青春期的状态。主应和其他人一样出生，所以也是从一个模糊朦胧的状态发展到一个更明亮清晰的状态。哈兰是第一个状态，该状态是模糊朦胧的。事件是第二个状态，魔力橡树林是第三个状态。有伯利特朝向大海，即在西边，爱在东边的山是第四个状态。从那里向南方进入埃及是第五个状态。1402，所讲述的关于亚伯兰寄居在埃及的事，代表并表示主首先接受的教导。亚伯兰是指主，作为妻子的撒来是指要与属天事物结合的真理，作为妹子的撒来是指直觉真理。埃及是指记忆知识，本章描述了主从记忆知识或表面事实发展到属天真理的进程，这个进程遵循了神性秩序，以便主的人性或人生本质能与他的神性本质结合，同时成为耶和华。1403，从创世纪第一章到这里，确切地说到希伯，历史都不是真实的，而是虚构的。他们在内意上表示属天和属灵的事物，但在本章和随后章节，历史不是虚构的，而是真实的。他们在内意上同样表示属天和属灵的事物。单单考虑到这是主的圣言，谁都能清楚看出这一点。1404，在包含真实历史的这些章节中，每一个词和每一句话在内意上都表示完全不同于字义上的事物。然而，这些历史细节本身具有代表性。首先论述的亚伯兰，广义上代表主，狭义上代表属天人。之后论述的以撒，同样广义上代表主，狭义上代表属灵人。雅各，广义上也代表主，狭义上代表属世人。因此，他们三人代表属于主的事物，属于主国度的事物和教会的事物。1405，但如前面所清楚说明的，内义具有这种性质，每一个事物都要脱离文字来抽象理解，就好像文字不存在一样，因为圣言的灵魂和生命在内义中，而内义不会显现，除非字义可以说消失。这就是当世人阅读圣言时，天使如何被主引导去感知圣言。1406，至于本章的历史代表什么，这从前面的概览清楚看出来。这些词和这些话表示什么，则从下文解释他们的地方清楚看出来。1407，创世纪11-2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你的地，出生地，父家，往我要指示你的地去。此处所描述和接下来发生的历史事件如所记载的那样，然而所描述的历史事件都具有代表性，每一个词都具有灵异。亚伯兰在内意上表示主，如前所述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表示对所有事物的第一个意识，你要离开你的地，表示他要离开的肉体和世俗事物。出生地表示更外层的肉体和世俗事物，附加表示更内层的肉体和世俗事物。往我要指示你的地区，表示将要呈现于视野的属灵和属天事物。1408，此处所描述和接下来发生的历史事件如所记载的那样，然而所描述的历史事件都具有代表性， 每一个词都具有灵异，圣言的所有历史都是这样，不仅包括摩西五经中的历史，还包括约书亚记、士师记、撒马尔记、列王记中的历史。表面上看，所有这些书只包含历史，然而他们虽在字义上是历史，但在内义上却储存和隐藏着天堂的奥秘。只要心智的眼睛盯在历史细节上，就永远不可能发现这些奥秘，他们也不会被揭示出来，直到心智从字义中退出。主的圣言就像一个包含活生生的灵魂在里面的身体，只要心智专注于肉体事物，以至于几乎不相信他拥有一个灵魂，更不相信他死后会活着，属于灵魂的事物就不会显现。不过一旦心智离开肉体事物，属于灵魂和生命的事物就会显露出来。这不仅是在人能新生或重生之前肉体事物必须死去的原因，也是肉体本身必须死去，以便它可以进入天堂，看见天上事物的原因。这同样适用于主的圣言，它的肉体部分就是构成字义的事物，心智专注于这些事物时，根本看不见内在事物。不过一旦肉体部分可以说死去，内在事物就第一次呈现于视野。尽管如此，构成字义的事物就像与在肉体中的人同在的事物，或说人里面属于肉体的事物。具体来说，他们就像人从感官印象中收集并保留在记忆中的知识或事实，这些是包含内层或内在事物在里面的总体器皿。由此可见，器皿是一回事，包含在器皿中的本质要素或核心概念是另一回事。器皿是属世的，包含在器皿中的本质要素或核心概念是属灵和属天的。圣言的历史和圣言中的一切词语同样如此，它们是属世甚至物质的总体器皿，这些器皿包含属灵和属天事物在里面。这些事物若不通过内义，永远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。单从以下事实，谁都能清楚看出这一点，即圣言常照表象甚至照感官幻觉说话，如经上说，主发怒惩罚人们，诅咒和杀戮他们等等。而事实上内义说的话恰恰相反，即主从不发怒或惩罚人们，更不会诅咒或杀戮他们。然而那些出于单纯的心相信他们字面上所理解的圣言之人，只要过着仁爱的生活，根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。原因在于圣言只教导这一点，每个人都要活在对灵舍的仁爱中，并爱主胜过一切。凡这样做的人就拥有内在事物在里面，因此他们从自意得来的幻觉很容易被驱散。